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翻到350页。上一次讲到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我们已经上到这边，已经是智慧度。智慧度呢，本论呢是以二谛跟二空，还有现观来介绍什么是般若。那上一次我们都有谈到那个二谛二谛的关门，二谛讲的是什么？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依着世俗，然后才能观真谛。为什么要观真谛呢？因为如果不得真谛，那是不能得涅槃的。那我们怎么从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那个真谛呢？就是依着世俗寻我们叫做寻求自性的推求。好，我们说世俗有有表浅的认识，也有深层的认识。但这种深层的认识呢，就像科学家或是哲学家所考察的这样子。但是他们的考察呢，都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在那边。你不探讨这个究竟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框架存在在哪里。我们举了一个世俗的例子嘛，其实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进步，也都是一直在突破我们思维的框架。突破了这个框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嘛，但是通常凡常的认识有一种框架是凡夫永远脱离不了，而是唯有佛出世，他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凡夫呢，思维我们的所知所见所闻所思都有一种无明的成分在里面。那个无明是什么呢？就是执诸法自性有这个执着。本论有我们有您讲过，它是依着印度中观论师的看法为主啊，来讲这个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呢，是诸法无自性有。那既然无自性有，我们为什么又会见一切的俗谛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我们说世俗谛就是生灭变幻的一切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境界。我们平常都认为我们看到的都很实在，但是呢，这种实在是经不起考察的。你一考察，你就发现它的矛盾所在。这个矛盾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带有一种自性见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间。那如果我们不加推究的话，一切都可以，只要你同意我同意，我们日子还是照样过，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考察到究竟，我们之前有说嘛，考察这个时间的前后，对不对？你想想看时间这样一秒一秒一秒一刹那，我们都知道我跟你约几点吃饭，约几点上课，有没有知道？这日子是这样嘛？那我们都觉得好像时间有这种，它很固定的这种格式，是不会错乱的。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时间这么实在的话，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有没有一个初始的时间？如果有的话，它的相貌将很难想象。为什么呢？我通常时间是往前延伸，往后延伸，所以时间有三世的相貌，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知觉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那一种没有过去那一段，只有现在跟未来的时间？那意思是什么？如果时间是实在的话，它的起点必然是这样。大家听得懂我讲的吗？我们说时间，我们感受到很实在的就是现在，这边是未来。我们说时间就是有这种三世的延续的相貌， 这个现在可以短暂成一刹那，也可以也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甚至我们说近代，那个现代那个意思，可能是指本世纪。这个现在呢，你不管它多长，对不对？时间的相貌永远是这样，对过去延伸，对未来延伸。如果这个时间是我们感受的这么实在的话，我们说世间的时间，它的起始那一个时间，就是我们一直往前延伸嘛，有一个，就从这个时间点以后，上帝创造的哈，从那一点以后，世间就开始有了，有了时间，有了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呢？它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跟未来。我们说这个时间的相貌就是这样子。那就破坏了它时间的相貌，根本没有这种缺了一角的时间的相貌。那空间也一样啊，空间是无边的边际，对不对？我们说无边的边际，但是现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叫无限的。如果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必然我们会想它的边际是什么。那它的边际会是像什么？就是离的空间的相貌比较单纯，它就是内跟外。如果我们到达空间的边际，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外边，至大无外。那空间的最小点是什么呢？至小无内。最大跟最内都失去的空间相，可见哈，我们一思维它的边际，这个矛盾点就显出来了。那我们说最大的找不到，最小的找不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空间并不如我们想的这么实在，但是它就妄现成像我们说十方也好，东西南北上下这样好，东西南北六方也好，它就是向着这六方去延展的一种空间相。那我们思维它的极限就矛盾。那我们定义我们通常认为空间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就是一像容器一样有容受性，所有的世间都容受在它里面。那换句话说，空间的这个点不等于这个点，所以我们可以任由的标记它，就是我们标这个叫一，标这个叫二，这个标记会是如实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就不会是第二点，它们有一种先天性的差异，这个叫自相有，就是这两点它的差异性是先天的，并不是我去定义它，它才有差异性，这点不是这点啊，我们会认为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举过那个例子嘛，就是我说我在东经几度，北纬几度，我就可以去救你，生活上都可以应用。但是当我们提到什么叫东经，什么叫北纬，我们就要借由那个格林威治来解释。那格林威治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借由泰晤士河来解释。那什么又是泰晤士河呢？我们要借由另外一个你知道的东西来解释。换句话说呢，我们所谓的差异性完全都是要借着别人，借着他的因缘才有办法定义他。他的差异性并不是先天的，这样理解吗？好，这只是举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在我们生活所见所知所闻都有共通的这个问题啊。万事万物呢都是借由因缘来显示自己，没有那一种先天性的差异。这种先天性的差异就是你跟我是独立的个体，有没有？这种差异性呢不需要别人的帮忙，这种差异性是先天的、天然的、自成的，这个叫做自相或是自性。 代表都是我们讲的哈，寻求这个自信的推求，就是你在开始在思维这个世俗法里面哈，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好，那我们就是依着这种寻求自信的推求，在世俗上去寻求，发现自信不可得。这一份不可得呢，就是圣意。哦，随顺于圣意的观察，那个标准上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这边讲的圣意，其实是圣人离名言相的境界。因为我们凡夫从来没有无自性的这种感受，那个境界呢，是离开能所的，是没有文字细论的境界。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寻求叫做随顺圣意的寻求，你依着这种寻求发现自信不可得，常常这样观察，去除掉自己对于自信的执见，慢慢去除掉，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间原来是假名言案例的。好，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种随顺圣意的寻求呢，我们的自信值是永远破除不了。好，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智慧度吧？其实就是先知法住，法住就是指世俗地里面的因果关系，从这些关系里面找到一个好超越世俗的随顺圣意的这种观察。好，随着这种观察能够取入于圣地，也就是圣人的知见，也就是诸法了不可得的知见。好，我们心经不是讲心生般若波罗蜜吗？照见五蕴皆空，它能够照能够见，那个见是如实之见，不是这种寻求，它是直观的证入这种诸法的空性，也就是我们在三乘共法里面讲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个涅槃智，它能够直接照见的诸法即灭相，取入于生意，然后能够度一切苦厄，苦厄是这样来度的。好，这个是二谛。那现在讲的是二空，二空讲的是什么呢？法空跟我空。法空我们在世俗地法里面也谈到，我们说世俗其实都是假，都是假施设。那假施设有三，我们说有三种假施设，由浅而深，第一个是明假，第二个是受假，第三个是法假。那法假怎么观察呢？除了寻求自信，那个随顺圣意的寻求自信的这种推求以外呢，我们现在就是二空谈到的法空，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这种法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万事万物的基础，万事万物的根源。你好比说色法的根源是不是即为，是不是原子呢？好，像这种我们推论必然有，不见得看得到的，这个都是法假。好，它既不可思也不可感，但是必然要有它才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像这种从科学上的物理学，或是从哲学家所推论的这种根源呢，都是属于法假施舍，这个是众生最难破除的这一关啊。你说色法没有即为，那是这个这么坚实的色法是打哪来的呢？就无从讲起，对不对？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一颂，我们今天还是从这边开始讲。我们怎么观察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能够观察诸法的我们说世间的根源还是一种法假施舍。颂文是这样讲：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极静相。好，我们说分别心现起的有实在感的静相，为什么知道这是戏论？怎么知道它跟事实不相符呢？为什么会知道所见的境界不是这样？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一样， 如果哈，我们就这样子想嘛，哈，现见的如果就像我们思想的这个框架所见所闻都是这么时代的话，那我们设想一个状况，比如说空间的端点、时间的端点，哈，它就出现矛盾。所以这边讲说，如一切是实在的，就与现实经验不符啊，好，到后来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所就是。这个逻辑上会倒错，换句话说，我们所见所闻必不如我们想的这个样子，好，所以好会发现它矛盾的地方，就不能证实它是实在的。好，无自性从原生，好，我们知道与现实经验不符，就知道它是无自性，而且是从原生起呀，好。那佛哈开示的缘起法，让我们知道说哈，内外的世间啊，内是我们的内身，好，还有外在的气世间，我们的身心宇宙啊，这些世间所有一切都是从因缘生起的。什么叫从因缘生起呢？我们刚刚讲对不对？时间现在，你怎么定义现在？我们说一刹那，或是说。一分钟或是十分钟或是这几年，我们都必须要透过过去跟未来来定义这个现在。空间上的点也一样，我们必须要借由格林威治这个点才能够定义其他的点。它们的差异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相互之间的关系。那跟它有关的，跟它有关的就是它的因缘。我们说我对不对，也是如此。我们怎么认识一个人呢？都是认识他的身心状况，我们描述的都是他的身心状况啊，对不对？离开了这个身心的状况，再也找不到我的相貌。那五蕴就是身心的统合，假名为我，我是以五蕴为因缘，假名言安立的。所有世间都是如此，离不开这个东西。所以说不管你所见所闻，你所看到所知道的所认识到的，这一切一切其实都是从因缘生的。包括我们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就是颜色的例子。这个色彩它的物理形成其实就是一个物质吸收其他波长的光波，它不要反射出去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那在讲到我们的认识，我们会为什么会认识红色？为什么呢？好，颜色的概念它是不是有先天的差异性呢？这个很抽象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去理解一下那个什么，有一种辩证哲学，这个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过？就是红色，其实就是排除了非红，它的定义是这样，排除了不是红的，所以它才叫做红。如果一个色盲，它就不会有红色的概念，也不会有蓝色的概念。这个概念完全是教育出来的，就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啊，可见得就是说，不管思考的概念还是物理的世间，不管是心法还是色法，都离不开从因缘生。好，那包括什么数字的概念啊，一跟多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互相假借的。好，就好像说，我说中间是什么意思呢？中间是什么意思？上中下有没有？你就是从上跟下来定义这个中间的。那什么叫高矮？高矮没有一个绝对值，高矮那个性质是被相带出来，它是假立的。高是矮的因缘，矮是高的因缘，他们两个定义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都是长度的概念。高矮啦，中间啦，一样。所有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这个相互之间的关带，那你必须要靠着你的对立面，那你的对立面 才能定义自己。你的对立面看起来跟你矛盾，其实它就是你的因缘。这是概念的世界是如此。好，我们这样想，哇，这个世间就太复杂了，对不对？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好，这想起来，我们思考这些事，其实就是基那个智慧度的范畴。我们这样子常常思维就是增长自己的，不是所知障啊，是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好，换句话说不论什么都不是自己是如此的。他那个相比如说矮那个性质不是带在那个人的身上，矮是完全是一个概念而已，他并不带在那个事物本身的身上。所有的性质都是如此，如果这个东西的性质完全都是假立的，那我们为什么又执着它有一个法体在那里，而且这些性质都是附带它在它身上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见啊。我们的直觉里面通常会认识到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它本然如此，自己如此。好，我看到的就是他如实的相貌。像我们如果是这样想，就不知道说其实呢这些性质都是因缘关系在决定的。换句话说，不是他自己是这样的，他会让我们看到是红色，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矮或是这个人高，这都是因缘在决定的。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好可以理解一些事情？你看那个现在流行的漂亮的漂亮的那些模特都要很瘦很瘦，对不对？但是这么瘦的人在唐朝是不受欢迎的换句话说，漂亮它不是，它根本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文化或是一个时代的它的潮流，对不对？它是充满了冠带性啊。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身高180然后呢然后非常瘦40几公斤这么长那么高那么瘦走过来，我们都会这个人就是模特嘛我们都会有就很容易就是这样想啊，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时代思想的框架，那确实在影响着我们那我们都会以为说他本然好像天生丽质，这个天生丽质，这个怎么讲呢？并没有什么东西美跟丑不是跟着这个事物本身啊，它是种种因缘就是现起这样的感受。所以什么是因缘决定的意义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就是我们世俗地里面它其实它的法则就是这样子，一切的性质我们所能认识的都是它的性质但是这些性质都是因缘所成，离开了现实经验的一切因果法则就无从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实相这是告诉我们这个观察缘起性空必须依着世俗，依着我们所经验的一切不是说我知道说一切都是假的，那一切我都不去想它我只记住这个结论，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幻化的不是这样子。你必须依着现实的境界去考察它，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啊！你不能光背别人的结论，你一定要能够契入这个到底为什么佛说诸法皆空呢？为什么说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呢？怎么说不可得？明明就一个人站在我面前，哪一分说他不可得呢？我们必须要深入理解佛陀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望文生义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的话，你知道这个不可得讲的是什么吗？很多人都把它解释成我们看见的时候不动心 就是我不贪，我不嗔，我不痴就行了。不贪不嗔可能啊，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可以不贪不痴不嗔啊，对不对？不痴那就难了。我们说痴哈，它深刻的痴就是一种无明，就是执诸法有，这个就是无明。好，那我们学习这个印度论思哈，中观学派的思考。我们学会这个原则，就是拿来观察我们现实经验的一切。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啊。跟别的学派其实差很多，别的学派都介绍一个形而上学的真实，比如说如来藏或是阿赖耶，告诉你旋火轮，这个世间像个旋火轮，那是谁造成的火轮呢？是一个光点嘛，他在讲那个光点就是比如说是如来藏或是阿赖耶。那我们中论不是这样说，他就直接你在世俗的境界里面去做一个深刻的考察，然后才来引发这种不可得的结论。这完全是智慧上的事情，而且是以简则为信啊。前面我们讲过嘛，这个智慧就是以简则为信。好，接下来一切是从因缘生的，无论是前后的因缘生或是同时的因缘生，都可以知道诸法是无自性的。这个无性呢，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好，那我们继续看。那我们都在谈嘛，什么是无自性，什么般若啊，探寻它的世俗法的那个究底呢，彻底推翻我们思维的框架，所以我们会得到无自性的概念嘛。那现在就来谈谈到底什么叫做自性啊。自性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自有跟自成。自性其实在佛陀诞生的那个年代，佛陀还没建立佛教的那个时候呢，就有六师外道啊。那他们怎么理解世间？其实他们理解的世间跟我们现代的人理解的很相近啊。有一个圣论派他有十句义，他就讲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就有它的法体，那也有它的法相，还有一个那个他用的那个句义那个专有名词我忘记了但是他离不开这个范畴。就是其实相是什么呢？相貌，比如说它这个颜色啊，它有多重啊，它长了什么形状啊，这个我们可以观测到的都是相状。还有它有作用，你好比说一个东西冷，比如说火是热的，它就有作用啊，能够烧饭。说所有事物呢，它都有，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看啊，凡是它自己有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它都是实在的，因为它有个法体，它有一个你能够圆的对象在那里。这个是我们朴素认识的世间，其实我们都是认识就是这样了。但是你用这个法则来考察一下这个我，它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甚至考察诸法都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刚讲嘛，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性质，能够观察到的作用，都是因缘而有的。特别是我们讲了很多相貌嘛，说先天的差异性，你会认为这个相貌都是贴在这个法体上。水有湿性，对不对？湿性就是它的相啊，也可以说是它的用啊。那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因为有一个法体是如此，我们都会这样认为嘛。像这种差异性就是先天的。那依着这个概念，就是认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它都是自有，自己能够独立存在，因为它的性质不需要依靠别人来定义它。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比较抽象哦。自己有自己能够成就的，比如说这个法体，我观察它相貌很矮， 很小，对不对？那这个，那我们用这种好像是感觉性的这种字眼嘛，我们可以描述它，像现在物理学家描述的，哦，它几公分？那其实公分哦，就很像那个东，那个纬度跟经度那个意思一样。那个我们怎么定义公分？各位知道吗？现在的物理学是这样，他说一个波长哦，哎，它是指一种光线的波长，然后走几秒的那个长度，来把它规定，这个叫一公分这样。就是你哦，那个公分不会自己是自己的特性，没有这种事，它都要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定义它。啊，这个就叫做缘起，你找不到那种可以自成的。好，那他像那个圣论师，他是一个朴素实在的概念，他理解的世间就是如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哈，这个世间是一种朴素的实在。好，我们所知所见所闻都有一个客观的对象让我们认识，比如说我认识你，对不对？那他就会认为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实体，换句话说，我认识到我，对不对？这个我就是有实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的相貌，他的作用。那他们就是这样说啊，好，他们这种观点呢，就符合了自信的定义，完全都是这样来看待世间。那我们用我们佛教的思维来检查这个我到底是不是他讲的这样子，其实没有啊，他哪有自己的相貌，哪有自己的作用，完全都是无蕴的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好，自信它就是自有跟自成的意义，那如果是有连这两个意义呢，也它就是独立存在，它自己可以独立存在，不干别人的事情哦。所以啊，他就不会依着缘，哈，依着因缘支配改变，哈。比如说，一个人自信有的话，对不对？那他漂亮是他的性质，那他在唐朝是漂亮，在这个现代应该是漂亮啊。其实没有啊，我们的经验并不是如此，好。所以这个我们说什么相貌啊、作用，这个都是随着因缘在变的，好。那如果是实有独存的，也应该是常在的。因为呢，失去的因缘就不能说明它的变化，就好像我们近代哦考察这个原子，我们发现一个原子哦，它也会衰变，也会核裂，有没有？我们现在核能发电都是靠着核分裂在发电的嘛，好，就是我们以前相信最基本的单位，我们都还发现到它会改变，那它会改变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必须是更基础或是更微小的东西积聚起来的，才有可能解释它的改变。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找到最根源的东西，它是不会变换的，就好像旋火轮的那个光点，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光点，自己是不变化的。那我们这样讲，一个东西有自性，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自成自有常，还有那个不变化，就是常在常一独立，就是这三个定义哦。这个就是自性有，自有独存常在这样子，然后呢绝非如分别心所现的这样实在哦。那我们观一切法是缘起存在，所以不能是自有的，不能是独存的、常在的，也绝非如分别心所现的这样实在的。好，我们这样观察，我们都会认为这个那个圣论师讲的很有道理，就好像他只是把我们尝试的经验给理论化而已啊。但是其实这个理论呢，经不起理智的推求。我们会发现呢，一切都是缘起，我们所观察到的性质都是依着缘而假立的。好，只要我们不懂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拿来用这个我做例子来思维。好，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各位还能够知道吧？好， 就是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你是从无蕴来知道我的。好，但是我呢，它的性质又跟五蕴是不一样的。我有一种主宰性，是常，好，是单一的。但是五蕴是多，而且是常常在变换。好，都跟我的定义不一样。但是呢，我从五蕴里面，我就感受到一个我。那个我呢，离开五蕴又说不上它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个我是依着原它本身就是一种缘起的存在，它不是实在的，而是缘起的存在。离开了五蕴就没有我，但你说没有吗？五蕴在的时候呢，就宛然有一个我在那里。好，所以我的存在它不是自由的，它是借着五蕴来显示自己，它不是独存的，它是众多因缘和合的，它也不是常在的啊。为什么呢？你的五蕴一直在变换，五蕴如果这个因缘不成熟，你这个我就死了，所以它也不是常在的。那我们就知道，从自性的定义，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无自性啊，大概可以思考的上来这样子。好，那无自性为什么要知道无自性呢？因为无自性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空。好，什么是空？空不是一种奇妙神奇的东西叫空哦，不是，就是无自性现为有自性。好，这个细论惑乱即灭以后，这个就叫空性了。那如果是细论有，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呢是无自性的。我们会称世间是细论，就表示知道这个世间是无自性而现有自性相的。那换句话说，你就知道这个世间是无自性的。无自性佛就称之为空。那空指的是什么？我们说空观修空观，对不对？就是观察是所知所见所闻世间的一切都是无自性，这个就叫空。那空要简别一下跟无。好，无我们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尽管我们现在来思维这种空，我们都会认为啊，如果没有这个法体，那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找不到我就表示什么我就没有了。其实这个空指的是自性不可得的意思。自性不可得是只是世俗的假施设有、假名有，我们所见的这个我呢，它只是一个假名，是依着五蕴而立安立的假名。所以它无自性不妨碍它是假名有，也因为它是无自性，所以它才能够假因缘而名言安立。所以说空无自性假名中道，它都是同一个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名相的意义呢，我们去读般若经或是去读阿含经，我们就能够知道佛的意趣。或是我们讲我们比较读过的，就像金刚经啊，他要讲什么诸法空啊，讲心生般若波罗蜜，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就不会望文生义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金刚经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听那个金刚经持验录，他相信说诵一遍有功德啊，那个功德还可以转给别人。那什么叫功德？念过了，然后它凝在空气中，然后变成一个叫功德的东西吗？然后就跟着你走？就我们那个想法很奇怪哦。好，那《金刚经》慈愿录有一个故事，他讲说什么呢？他说那个这个是从那个唐朝的那个笔记小说里面的。他说有一个生意人啊，他有读《金刚经》的习惯，那到那个外地做生意都要带很多的本钱，对不对？那个专门在那种黑店啊，他就盯上这种 那种外出外做生意的人，那晚上他是老板，他当然知道他住哪嘛，晚上就偷偷要去摸黑齁，要去谋财害命啊，结果看这个客人还没睡，他就要等他那个晚上那个火熄了，对不对？他就可以动手啦。哎，奇怪，这个灯还亮哦，那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哎呀，不得了，这么一看哦，看到一个武士啊，穿着铠甲，非常高大，比一个人好、哦、高过比平常人都高一个头。那个人，那个武士哦，穿着铠甲，拿着刀就站在他后面，啊，他看得非常怕，然后呢就不敢动手嘛，哦，隔天就打听一下说，哎，昨天你怎么都还没睡哦？他说我在持金刚经啊，哦，那金刚经拿给他看啊，那个金刚经不是都有画那么委托吗？他说因为一看，哎呀，这不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人吗？哦，就说金刚经持验录就是这样。但这个是哈、哦，这种小说流传哦，会帮助教法的红传呐、啊、哈、哦，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深解义趣哦，但是我们都能够信受，能够爱要，哦，这个当然这都是远善根，但是重要的还是要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哦，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呀、啊，这个就是《金刚经》的义趣，哦，什么无法相，哦，无非法相，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道假名。好、哦，缘起，哦，是好，那我们哦，我们继续看哈、哦。他说，世俗假施设的一切就是这样有了，这样无了，生了灭了哈、哦，前后延续，辗转相开，成为现实的一切。好、哦，现实就是这样，你假借我，我假借你哈、哦，互相彼此哈、哦，那个性质假借来假借去，都好像有独立的这种。自己有的特性啊，就是从这些特性里面齁、哦、辗转相关，成为甚现实的一切，我们所见的就是这样子。那透过无自性空的升观，升观什么呢？世俗法的，我们彻底研究它的究竟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所知所见所闻其实都是无自性的假有，之所以看到有生有灭齁，其实检讨起来并没有真实的生，没有真实的灭。这个在那个中观论颂齁，如果我们念那个中观论颂的三相品，我们就会知道，就是三相其实是很虚妄啊。各位知道什么叫生吗？生这个字怎么定义呢？就是从无到有，对不对？齁。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事物在哪一个时间点，它是叫做生。各位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一切，比如说这个事物升起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把它分到很小的刹那，它不是有就是没有。好、哦，比如说这个是时间啊。我们说这个事物在这个时间点现起了，对不对？被我们知道说，哎，它升起了。那在这个时间点的前面，它是不存在的，这样知道吗？好、哦，那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对不对？这个叫生嘛。换句话说，生占了两个时间点。那其实我们认为生如果有他自己的，有自己独，我们说这个自性有的定义的话，哈，他就是半有半没有，那个才叫生啊。因为这边叫未生，这边叫已生，对不对？那我们讲的生其实是现在在升起，那现在在升起是指的是什么？半有半没有。但是我们有见过万事万物有那种半有半没有的情况吗？没有嘛，哦，那不是像鬼一样，就是看到一个影子这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它升起来了，是哦若隐若现，像鬼魂一样哦，没有，那个叫半有半无。 生就是一个概念。你说他有吗？现实经验里面好像有，经不起考察。你只能定义未生跟已生。现在在升起那个叫生，那意味着什么？半有半没有嘛。但是哪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个生完全是已生未生假立而来，生住灭都一样，有为法的三相都不是真实。那什么叫有为法的定义就动摇了？有为法动摇，无为法也跟着动摇。只要我们动摇到自信这个点哦，一切世俗法就不是这我们所想的这样实在。但是有人哦，就会认为说，那诸法就是没有生啊，那我们看见的都是像龟毛兔脚，他就又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啊。那个极端就叫做恶取空，他认为他看到的东西什么都没有，那个才叫实在，这个叫恶取空，因为他只取空是实在，而且是真实，反而否认世间的一切。我们中观学不是要让你到恶取空的齁，经过这样的思维只是动摇你的自信间，告诉你世间并不如你想的这么真实，就是这样。那一切怎么有？你假立的未生，假立的好已生，好，那个生就是懒这两个作为缘，它就宛然现起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的存在就是一个假名而已。好，所以这个整个真实意就是这么生气的事，很抽象啊齁。但是各位如果齁学起来是很有趣的事情。齁，那齁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啊。齁，你不要以为说我们齁像我们这一部论没有告诉你，你做如是观齁会有一个金刚铠甲的武士站在你身边，你就不这样观察，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经文的意趣啊。哦，好，就是这样子。那好，继续看齁，所以说我们所观察到的生住灭齁，这些都是假生，其实它本身呢就是经文讲都是用不生不灭齁，因为我们看到那种实生啊是不存在的，实际的生有自信的这种生起是不存在的，所以叫它不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个意思哦。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读不懂佛经啊，他们就采取什么呢？那个听说胡适好像是这样讲，他说啊，佛教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个不分别，对不对？那个石头也不会分别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好，不分别指的是不忘分别，无细论的意思。好，不执取诸法实有。我们说，哦，这种幻象，就是为什么叫宛然啊？为什么说一切法自性即灭，如如不动呢？就万事万物在动啊，为什么如如不动？如就是诸法如的意思，诸法因缘有，所以它是如。那我们能够有这种认识，认识到它的如，这个叫如如嘛。好，不动就是不为这种妄生妄灭而引动，好，就是处在于这种空性的见地里面，坚固不动摇的意思。好，这不是说我就啊，这个美色当前我还是如美食当前我如如不动，这不是那个克制的意思啊。但是现在解释佛经都是我们解释的都哦，不是依着佛的正义在解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哦。好，所以呢，尽管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哦，而以无自性空故，一切是假生假灭，而实是不生灭的。这个不生灭，刚刚讲了，是不是实生实灭的意思？不是说哦，一切生灭就像龟毛兔脚，是那种空花，是根本就是凭空出现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好，一切法本来是这样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常住， 因为他不是时生时灭，所以称他不生不灭。好，刚刚如如不动也解释的，这个不是离生灭，别说不生灭哦，是指生灭的当体本性就是不生灭的。我们看一切生灭宛然，对不对？现实经验也是啊，花开花落怎么会没有生灭呢？好，但是生灭相宛然，我们为什么说它宛然呢？因为经不起我们如果随顺自性的推求，就会发现不是我们想的这样，但是我们的经验里面确实是这样生灭啦，所以称它宛然。实际并不是如我们想的这样时生时灭。这个宛然的意思呢，就是缘起。好像我们说生，生有一个我们都经验到事物的生起嘛，齁，这个生是关带了已生跟未生而假名而安立的生，所以称它宛然。我看到我也是啊，你其实我指的没，齁，我们说这个人叫姓张，张先生，这个张先生并没有我指的这个张先生的实体，但是他宛然。我说张先生，谁都知道我在说谁啊，是不是这样？世间就是这样。好，当然我们就依着世俗来过生活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好，但是我们要探求诸法实相呢，就会发现并不如世间所想。因为我们有这种执见，所以会升起我执。我执会造成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讲那个二空观，讲我空，就会讲到它会升起萨迦耶见。萨迦耶见会最大的作用，我们都会碰到，就是会怕死。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啦，就是我们都会对它有强烈的情绪感受。从死亡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认识得非常深刻。佛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他说齁，如果齁，我把你最喜欢吃饭的家伙好了啦，齁，像我们出家人是用钵嘛，我把你的钵打破了，你会怎么样啊？觉得很痛心嘛，齁。如果呢，别人的院子呢，我摘了几片树叶，你感觉怎么样？我无动于衷啊。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执的差别。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呢，我贪我爱我吃我慢嘛，为了保护这个我跟我所拥有的，我们不计代价。好，原土匪来，对不对？砍了你一个手背，结果你逃出去还很得意。他说为什么？哎呀，只丢一个手背，好，还好我命保住了。就是这样子，你会爱要自己齁，胜过一切。齁，那就为了保护这个我呢，你会发动贪嗔痴去造善造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我。齁，那也就避免不了有三世的轮转。它的根源其实就在这种执见，就是对于自性的执见。你说在世间再怎么聪明的人，外道他的凡行再怎么高齁，但是他们都搞不清楚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我跟各位解释过嘛齁，那个天眼通的人，对不对？你问他说这个牛变成天人了，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牛天人是同一个人？他也说不上来。就是到神通到这个境界齁，他还是有通没有明。齁，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也什么身心状况都变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我啊。一样那个齁，那一种执见我执，普特伽罗我见齁，硕曲曲的我见都是同样的，这是六道的众生都有的，连那个齁怕拖鞋的蟑螂他们都有。齁，你不认为他有脑袋的，他都还有这种执见在那里。齁，或者是很聪明的人，齁，不可一世的这个人还是一样有这种我见在那里。齁，这个就是三世的轮回。齁，所以我们依着缘起法齁， 做寻求自性的深意观察，就逐渐揭开了一切法的本性。好，所以经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外面在变动，我心就不动就好了，别人打你心不动就好了，这个说这个叫修行啊，也是啊，那个是随顺于戒的，但是不是随顺于智慧的。那我们说戒不是为了戒而戒啊，戒是为了得定嘛，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就慧。只要我们少了增上意，说为戒而戒，这个都不是佛的意思。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